今天讲到的题目是照常显大，我们的经文只有两节，是从腓立比书里面出来的。那么这两节经文我来读，你们来听哈。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今天的讲道要分三段来讲，第一节二十节要分成两段，然后第二十一节是最后一段，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段。那么在讲这个这段是经文之前，我们要看一下这个腓立比书的背景。腓立比书是保罗的在新约圣经里面四封监狱书信里面的一封啊。要考大家一个问题啊，请问四封监狱书信是哪四封？有没有人能回答？第一封当然是以弗所书，第二封是腓立比书，第三封是哥罗西书，第四封呢？啊，腓立门书。对的啊，感谢主，陈莹姐妹圣经比较熟，哈哈哈，对，感谢主。所以保罗写了四封在监狱里面的写的信。那他是在监牢里面，罗马的监牢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辛苦的哈，他是地牢啊，这样子挖下去一个很深的地方，又潮湿又阴暗。每一天他这个在这个在上面的时候呢，开了一个小洞，每一天呢那个太阳，如果那天如果有太阳的话，经过那个地方的时候就有一点阳光照进来，不然的时候其他完全没有光线的。然后呢就是手镣脚铐啊，是个非常非常辛苦的地方。保罗在这样的地方居然他写了四封书信。那么成书呢大概是在主后60到61年，原因是因为不是很清楚到底是解经家不是很清楚到底是在哪一年，就是所以说大概是在这个时间。这是他第一次在罗马做监牢。那么这一次做监牢呢，后来我们按照教会的历史知道他放出去了，他没有继续做。但是第二次做监牢的时候是在主后67年，这一次呢是在狱中寻道，他是被人家砍头啊，这个寻道的啊。这是这封书信的一个背景啊。好，那么我们来看第一段，他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保罗那个时候住在监牢里面，他所切慕所盼望的是什么？只要是我的话，我最切慕最盼望的是赶快出去，对不对？住在那个牢里面非常非常的辛苦，但是他不是盼望的是赶快出监。我心里面想，在台湾的以前的总统陈水扁现在关在监牢里，对不对？他应用各种的方法各种舆论希望能够大赦，然后呢他能够出监。这是他的这个在报纸上面新闻上面看得很清楚的，这是他的愿望，对不对？我心想2000年前在罗马监牢里面，台湾的监牢这个还蛮舒服的哈，虽然没有自由哈，对不对？但是呢在罗马的监牢是非常非常痛苦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他没有，他不是要赶快出监狱，他心里面挂念的是什么？你如果看这四封监狱书信的时候，就惊讶地发现他说挂念的是当时的整个的教会，在罗马帝国里面已经各个地方有各个不同的教会，有些教会是保罗他自己设定的，他自己建立的教会，但有更多的教会是保罗没有去过的，是其他的基督徒所建立的教会。他心里面挂念的是这些教会，包括腓立比教会在内，腓立比的教会是保罗建立的，所以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感情特别的浓厚，但是他只关心腓立比教会里面的这一些他们同工们，他们的这些信徒们，他们的灵命。这一段圣经是讲了保罗自己，他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件事情叫我羞愧。意思是说他这样子说是要让腓立比教会，也是全罗马帝国里面当时的所有的初代的教会的人能够学习保罗， 保罗这个人他有一个很非常180度的生命的改变，所以他说我所切慕的所盼望的要什么呀？要没有一件事情叫我羞愧，因为他知道他做监牢也是主的旨意，他受苦是为了主的缘故，因为如果他不是在那地方积极的传福音的话，他完全不需要做监牢的，他也只要他认罪以后我不再传福音了，他也可以就从监牢里面就出来了，但是没有，他传福音这件事情是上帝给他的一个托付，我们等一下还会讲，所以他心里面知道这是主的旨意，他为主受苦他是值得的。腓立比书又叫做喜乐的书信，你如果看整本书信里面充满了喜乐喜乐喜乐，而且他教导腓立比的信徒说你们要喜乐，你们要常常喜乐，讲了好多次。我心里面想，在关在这个监牢里面这样子的恶劣环境的人怎么能够喜乐的起来？你看到一个真正有生命的基督徒，他已经轻看他自己的环境，他所切慕的所盼望的已经是超过他周围的环境，他看到的是一个非常崇高的一个理想，一个崇高的一个呼召，是一个崇高的境界，所以他可以轻看他周围的环境。那么保罗的要求他们信徒们为他代祷什么呢？在腓立比书上没有这样写，但是在以弗所书也是监狱书信里面的第一本书，他这样说，他说也为我祈求，他没有说祈求我赶快可以出这个监狱，没有，他说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他是手镣脚铐这样的一个人做监牢的，但是他说是带锁链的使者，他是基督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我心里想，他在监牢里还放胆讲论啊？监牢里没有自由的。但是你如果仔细看腓立比书第一章前面的时候，你就发现他说凯撒营中的弟兄姐妹们也问你们好。凯撒是罗马皇帝的称号，意思说什么样？意思是说他虽然在监牢里面他照样放胆传福音，结果有许多的看管他的这些兵，这些罗马兵他们信了耶稣，所以这些人是凯撒营中的这些弟兄姐妹们。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不管在什么地方我们都要传福音。我多年前我在国内碰到一位这个国内的这个家庭教会的一个很大团队的一个领袖，对，他撑着一个拐杖，他脚不方便，对，我早就知道这位弟兄的名字，我知道是在中国的现在的这个当代的教会领袖当中他是数一数二人，非常有影响力的这么一位弟兄。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主坐过牢吗？哦，他说那就不止一次了，他说我坐牢也好不坐牢也好，我都为主建立教会，如果他们把我关起来我就到牢里面去建立教会。感谢主哦，各位弟兄姐妹们，历世历代的像保罗像我们这位弟兄这样子的基督徒多得不得了，为什么今天能够福音广传，能够传到世界上已经大部分的地方都有福音，就是因为有这些不怕死的，有这些他们的价值观是摆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他们有一个更高的崇高的呼召，是这样的人，他们轻看他们自己旁边的这个苦难。这里说所切慕所盼望的，也就是说我们心里面所想望的东西是什么东西。我们先别谈保罗，也别谈这些被神重用的这些教会的领袖，我们先谈我们自己，我们所切慕所盼望的是什么。有个很有名的传道人叫做陶素，他曾经说过啊，他说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改变价值观，如果你信主多年仍然所追求的东西所切慕的所盼望的东西跟你以前一样， 你信了等于没有信。所以他就做一个分析，他说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最想要的是什么东西，我们看为宝贵的是什么东西。他说有三件事情，第一，你最常想的东西，你自己做一个分析，你常常想的那件事情是什么。你可能是股票市场，那个股票，你的股票到底多少价值，可能是你的学业，是不是这门课要拿 A， 也可能是你自己的实验，你可能是你自己的工作，不管什么东西，你先考虑一下什么是你最常想的东西。第二，你最羡慕的人，你羡慕谁啊？你羡慕 Steve Jobs， 乔布斯，除了他的 cancer 以外，那你羡慕他的财富，哎呀，这个人真是天才啊！啊，建立一个这个苹果帝国王国，哎呀，了不起！还羡慕什么？羡慕诺贝尔奖得主？你羡慕什么东西？什么人你最羡慕？还是你羡慕林书豪？你羡慕林书豪也不是羡慕他打球，你羡慕他在 NBA 拿的工资很高，然后他羡慕他读哈佛，你羡慕这个吗？第三，你最希望上帝成就的什么事情？这三件事情你自己分析一下，然后对自己诚实，不要骗自己，什么是你最看重的东西？当你发现你看中的这个东西是在神之外的，是在上帝给你的呼召之外的东西，你就要警惕了，你不是一个真正跟随主的基督徒。我们看中的东西，我们切慕的东西，我们所盼望的东西，应该是上帝呼召我们的事。对于保罗来讲，上帝给他呼召在使徒行传二十六章，他那个时候已经被抓起来去见一个叫做亚基帕王，在亚基帕王前面他一点也不怕，亚基帕王完全可以把他杀头的，但是他不怕，他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各位弟兄姐妹们，上帝在大马色的路上呼召保罗，然后跟保罗讲说，我要差遣你做外邦人的使徒，意思说你要到福音没有传过的地方去传福音。哇，这件事情是多么的困难，但是他却勇敢地接受了这么一个挑战。所以他说他在晚年的时候，他说我没有违背那个从天上来的意象，所以他就把这件事情变成他最盼望最可切慕的一件事情。那么圣经里面还有其他的人，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做约瑟，约瑟是埃及的宰相。约瑟晚年的时候他也非常的清楚，他说他就是上帝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各位弟兄姐妹，对约瑟来说，他不是一个全世界的传道人，神呼召他是一个双职的传道人。他在世上有一个工作，这个工作是上帝呼召他的，叫做什么？叫做宰相，是一个政治家。然后他以政治家的身份，他服侍上帝，他在他的工作场合当中从来没有忘记上帝。他第一次见法老的时候，法老要他解梦，法老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不晓得怎么样子解释，所以要约瑟来解释。约瑟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说，神，你如果看希伯来文的话是 YHWH， 他讲神，这个神就是指希伯来的神，指我们那个创造万物独一无二的神，没有其他别的神用这个名字的，亚伟耶和华神。他说神必然会解你这个梦，不是我，是神。这是约瑟，约瑟是一个双职的传道人。各位弟兄姐妹们，上帝呼召像保罗这样的人非常少，这种是专职的 呼召你出来就专门做这个。对于保罗来讲，不但呼召出来做全世界的传道人，还让他做外邦人的使徒。今天在大部分人的基督徒当中，上帝的呼召是你做，要你做双职的传道人。你在世上有一个职位的，是上帝呼召你做的，你不能够在这个职位当中浑水摸鱼、偷鸡摸狗，你要好好做，尽上你自己的责任，敬业，不可以马马虎虎。另外，上帝呼召你，你在你的职场当中，你要荣耀他的名字，你在教会里面要服侍，你在家庭里面要有家庭的责任，这是圣经上面讲得非常清楚的，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个。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所顾念的事情应该是上帝给你的护照。对我们夫妻两个人来说的话，我1984年信耶稣，两年以后86年我们夫妻两个人去参加使者协会所举办的一个宣教大会，那个时候不是在费城，那个时候是在华盛顿的郊区。那次人不是很多，主要的讲员是谁呢？就是戴德森的第四代孙子，叫做戴少真牧师。戴老牧师已经被主接走了。那个时候他是一个洋人，站在台上用满口的中国话讲，他的中国话讲得比我好多了，我有很多的腔，他一点腔都没有，然后侃侃而谈。他说什么？他说，你知道戴德森所创立的内地会，从150年前就有那么多宣教士前仆后继来到中国，光在义和团的时候，光内地会一个会就已经死掉70多个宣教士，被义和团杀掉了，最小的抱在手里的也被杀掉，还在吃奶的 baby 也被杀了。但是这些宣教士没有一个后悔，有些宣教士在寻道之前写了信，其中有一个宣教士，我知道这是历史，戴牧师那个时候没有讲，他是耶鲁大学毕业的，受到神的呼召到中国去，在义和团事变之前，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家乡，他说现在风声很紧，我们邻县的已经有几个宣教士被杀了，很快就到这里来了。他说如果我被杀的话，他说我奉上帝的名请求你们，就是他的家人，不要恨中国人，因为上帝爱他们，不但不要恨中国人，我奉上帝的名请你们再到中国来爱这些恨我们的人。这封信现在存在耶鲁大学的图书馆。各位弟兄姐妹们，戴牧师说内地会的宣教士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来到中国这个神州大地上面，在这里献上他们的生命。为什么？因为上帝呼召他们，也是因为中国的教会没有人起来做这种福音的工作，很少的人。当他最后呼召的时候，他说中国人你在哪里？我跟希林泪眼模糊站起来回应神的呼召。我们跟神讲，我说我们在这里，我们愿意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代价，我们愿意接受神的呼召。这是我们第一次回应神的呼召，改变了我们的一生。各位弟兄姐妹们，我没有变成一个全世界的传道人，我挣扎了很久，那个时候好几次我们想放弃我教授的工作到神学院去念书，但后来我知道这不是上帝的呼召，上帝就是要我做一个约瑟，做一个代职的传道人。 戴两顶帽子的传道人，各位弟兄姐妹们，戴两顶帽子的传道人不容易做啊！我忙得不得了，我最近因为我要常常讲道，一个月要讲两次，所以我一有时间我就在准备讲道，我已经没有任何的零碎的时间，自由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我连在我的这个草坪上面，这个草地要割个草我都要抢时间了，真是不容易，靠着主的恩典我愿意这样做。这里说没有一件事情叫我羞愧，不但是羞愧的事情，不但是我们所做的事情不应该叫我们羞愧，他说我切慕的，我盼望的，这是心里面想的东西啊，这不是手做的一个行为啊，是心里面想的。他说保罗在这里说，不但是所做的不应该叫我羞愧，连我想的都不应该叫我羞愧啊，这是一个彻底的一个价值观的改变。但是我是非常的在主前羞愧，我这个大概是3年前吧，我有一次我到温哥华去开一个会，我们的这个专业上面的会，那一天开完了以后我是晚上的飞机，所以白天有空，这温哥华的一个教授就邀请我们几个教授到他的别墅里去。哎呀，我说你别墅在哪里，他说你看吧，结果后来我们坐一个水上飞机，然后降落在这个一个海边，然后再坐一个小船到了他的那个别墅。他的别墅在哪里？在一个岛上，那个岛全是他的，那岛不大哈，他是岛主啊，钓鱼台一样哈，钓鱼岛啊，一个小岛，对，哇，上面一个房子，哎呀，我坐在那个地方，清风徐来啊，然后看到那个海景漂亮的不得了，我心里面好羡慕啊。我说他也不知我也是个教授而已嘛，我也是个教授，我怎么不能够过这样的生活呢？我后来我回来以后，我真是羞愧的不得了。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不是主给我的呼召，主给我的呼召是我做一辈子的传道人。不要去想，我那天晚上我想到这件事情让我羞愧的时候，我就想起这段圣经，保罗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件事情叫我羞愧。讲起羞愧，我还要纪念一个人，这个人也叫保罗，圣保罗牧师，他去年年底被主接走，94岁，他一生传道，我的属灵生命的长进当中受沈牧师的影响很大，所以今天这篇讲道也是纪念沈牧师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听沈牧师讲道，他讲起他自己的年轻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在抗战的时候，他到了后方，他跟师母已经那个时候已经有两个孩子，那一天师母为了孩子以后，然后呢跟沈牧师讲说，我们现在呢就只有米啊，只能够煮一小碗稀饭，你要出去传道你就吃吧。那个沈牧师说，不，你要带孩子，你要喂孩子，你吃吧。夫妻两人推来推去，啪嗒一下，这碗稀饭打在地上。哎呀，夫妻两个人抱头痛哭，后来拿那个瓢羹在地上把那个稀饭蛋舀起来，沈牧师带着眼泪带着沙把这碗稀饭吃了，然后就出去传道探访。回程的时候，那个时候在抗战的时候已经有美军顾问团在那个地方，经过那个美军顾问团前面的时候，就有一个美国人，沈牧师说 Hello How are you， 就跟他这样讲，诶，这美国人说这个人会讲英文，然后就跟他用英文讲，沈牧师英文很好，沈牧师是一个博士啊，后来拿到博士学位。这个人高兴得不得了，他说我们现在就要找一个会讲英文会写英文会念英文的，然后帮助我们呢、啊、 有一些东西，有一些这个军事用的东西啊，是用英文写的，要把它翻成中文了，不然中国人看不懂。他说你可以帮我做这个吗？我给你多少多少报酬。哇，他一想，哎呀，主开路了，我们家的最后一碗稀饭今天早上已经吃了，已经绝粮了。他高兴得不得了，然后就跟这个美国军官说，好，我明天早上就来给你做这个事儿。他兴高采烈回家了，还跟他太太讲，啊，今天啊主开路了，你看给我找到这么一个工作。他太太正在那里喂他的孩子，听他讲完了以后，他太太抬起头来，主呼召你是做这个吗？哇，沈牧师他说，我羞愧的不得了，主呼召他不是来做翻译的，不是做市场的事情。你断粮的时候也要仰望主的供给。沈牧师在讲这个见证的时候，他说我那个沈师母已经死了好多年了，他说我好怀念沈师母。主呼召你做这个吗？沈牧师说，我那时候好羞愧啊。各位弟兄姐妹们，主呼召你做什么？你清楚吗？你清楚了以后，一辈子走在主的呼召里面，轻看其他任何的事情。对不起，我今天我准备这场讲道的时候，我不晓得流了多少眼泪，因为我想起沈牧师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的时候有一段，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各位弟兄姐妹们，保罗已经把基督摆在他的人生当中的唯一的最高的，而且是唯一的一个地位，那是因为上帝对他的呼召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基督徒虽然不像保罗一样呼召我们做全世界的传道人，但保罗，上帝对保罗的呼召要把我们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生命的第一位是完全一样的。不管你是代职的还是全职的，上帝应该是你的第一位，这一点是不变的。你如果不是的话，这个主在你的心里面不是你的第一位。各位弟兄姐妹们，到神的面前来悔改吧，到神的面前自己审查吧。这个价值观的改变是做基督徒最重要的事情。然后第二句话说，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我1984年受浸，林三刚弟兄是纽约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传道人，今年也快要90岁了，他给我施洗，然后施洗完了以后呢，我们教会里面每个人送一本圣经，还是一本荒漠甘泉，大概是荒漠甘泉。然后呢，我就请林弟兄给我提个字，没想到他提的就是这句话，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我那个时候没有读过圣经，不知道这句话在圣经什么地方出来的，但我一看到林弟兄这样写的时候，我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下来。我知道神借着林弟兄用这句话呼召我，叫我这一辈子不管是生是死，我们的人生观是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从那时候开始，这是我 最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节经文，在我身上，总教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怎么显大法？不是表面的，不是姐妹们挂一个十字架在胸口，哎呀，让人家看到我是基督徒，不是这样的，也不是说让人家知道我是基督徒啊，所以我有些事情不能做，这个都不是。我不是说这个不好哈，这个没有不对，它不够。真正的显大是内在生命的一个自然的流露，但是我们呢，显大的是自己啊。我常常反省自己，我有的时候到，你像我上个礼拜四、礼拜五，我到多伦多去，在礼拜五在多伦多大学给了一个学术的报告。哎呀，讲完了以后，大家都非常的兴奋啊，说我们你做的东西做得很好很好啊。哎，我心里面很得意啊。后来我准备这篇讲到，我回来以后，我昨天在节目里讲到，我想，哎呀，糟糕了，这显大的是我自己啊。至少我心里面是这样的，不是基督。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太容易，不管在行为上面，在语言上面，在心态上面，显大的都是我们自己啊。我们要小心啊，不要忘记这句话，显大的应该是基督，而且说是照常显大，不是一次两次，不是你记得的时候你才荣耀神的名。他说照常，照常的意思是说已经变成一个很平常的事情，所以是一个自然的流露，不是想到才做的，这是已经变成了我们一个生活的方式。你生命当中真的是看主为大的时候，你就自然的以基督就在你身上面就显露出来了。所以说无论是生是死，意思说他是全然的投入。保罗在写这段圣经的时候，他可能会被上断头台，他很可能就会被抓出去就杀掉了，他生命可能已经到了尽头，所以他在这个地方要面对死亡。他说无论是生是死，总教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大概不会为主寻道啊，今天为主寻道人已经很少很少。等一下再讲我们生死的问题啊，因为下面一节就是讲生死的问题。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过，你活的时候让主在你身上照常显大，你到了你生命的尽头的时候，你要死的时候，你能够让耶稣在你身上照常显大吗？只要凡事放胆，各位弟兄姐妹们，放胆的意思是需要勇气啊。世上告诉我们，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啊，是我们自己的隐私。我还记得我在这个匹兹堡的时候，有一次我们那个时候系里面有一个回教徒的这个教授，我就跟他讲到这个信仰的事情，我说我是基督徒，我要跟他传福音呢。他退一步，然后用一个异样的眼光看我，然后他说这是一种个人的隐私，不应该随随便便跟人家谈的。意思说你吓到，你不要再讲了，闭口不言。我当然碰了一个钉子，对不对？但是从那时候开始，我也知道这位教授朋友跟我所说的是美国的文化，特别是在高校里面，文化就是这样，你不讲你个人的隐私的，不讲你的信仰，宗教信仰。其实怪不得7年前我到这里来面试的时候，人家问我说，你如果离开匹兹堡，你最舍不得的事情是什么？我想了一下，我的教会啊，教会。你是基督徒吗？我说我是基督徒啊。我说我不但是基督徒，我还是 evangelical Christian， 就是福音派的基督徒。我再加一句，就是那一种啊，投票给小布什总统的。
那种基督徒。
哇，我们这些这个戏里面那个教授在那个房间里面眼睛瞪得这么大。你要知道这个小布什啊，总统啊，在我们这个教授们当中是认为一个非常愚蠢的一个人。这种事情怎么能公开讲啊？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以前也不敢公开讲啊。我在匹兹堡的时候，我还记得我什么时候开始公开讲啊？有一天有另外一个教授，一个女的，我们在一起开会，就是坐在那里旁边，她忽然间跟我讲，她说我实验室里面有一个中国 postdoc， 她听你讲道，她跟我说你讲得很好，她说哇，你是个牧师吗？她问你是个牧师吗？我说我不是牧师啊，你不要高抬我，我不够资格当牧师啊。她说也差不多了，我听我的学生讲你讲得很好。我那个时候我心想，我还有什么隐私啊？那不就大家都知道了吗？所以从那时候我也放开了，我从来不隐瞒，我讲道，我是一个基督徒，已经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吗？对不对？我第一次到北大药学院去的时候，进来一个年轻人，他跟我介绍，他说我是药学院的书记。哦，哇哇，这个那个时候我对书记非常的这个敬仰哈，对，他说他书记哇，然后他下面一句话就讲，他说我知道你到处传教，哎呦，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 Google 一下就知道了嘛，所以我知道，我也没得隐藏的，连书记都知道。各位弟兄姐妹们，有的时候是要胆子的哦。你更多的时候啊，你希望人家都不知道最好，对不对？因为什么？因为你的环境当中就是一种抵抗基督的，你的环境当中就是大家都不讲的。你要打破这个环境的局限，要成为耶稣的言，是耶稣的光，你怎么能够不讲？是要一定的胆子的。感谢主，我虽然没有这个胆子，但是敢鸭子上架，我不得不讲，你大家都知道了。今天我已经非常坦然，大家都知道，我马上要到国内去，这是国内的这些教授们，他们请我白天讲学，他们都知道晚上啊不能够请我吃饭的，因为他也不问你晚上到哪里去，他反正不安排任何的事情，因为他知道我晚上要去讲道。大家都心照不宣了，已经变成一个常态了，感谢主。好，最后呢他讲到我活着就是基督。哇，我第一次碰到讲到、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吓一跳，我说什么人敢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啊？我以为是翻译有错误，后来发现翻译没有错误，就这样， I am Christ，我就是基督，活着的时候就是基督。哇、wow, 我心里面想，我说大概世界上只有保罗敢这样说，为什么呢？他因为他已经全豁出去了，他所活出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他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这样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里讲到两个事情，第一，他说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你要知道，我们一般的基督徒啊，只感谢耶稣基督为我在十字架上面死，我们谢谢他。他说这里要基督在里面活着，你知道耶稣不但在十字架上面为你死，耶稣也要为你活啊。 He wants to live your life， 这我怎么活嘛，我自己知道了，就谢谢你了啊！我有困难的时候再来找你了。这是我们一般的基督徒是这样子的，我告诉你，这样的基督徒啊是非常肤浅的基督徒，有没有得救我都不知道。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 not me anymore，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活的就是基督吗？而且他说，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因为我信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我才活着，不然的话我宁愿死掉啊！你等一下去看，他说在两难之间的时候他宁愿死掉。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生活的状态，我们的心态要改变。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是在你意志上面要下决心。我信耶稣的时候挣扎了很多，很久很久，今天不讲我得救的见证哈，但是呢，我最后决定要信耶稣的时候，我说我祷告非常简单，就一句话，我说耶稣啊，我这一辈子跟定你了，这是我的决志祷告，我这一辈子跟定你了。我后来发现，哇，这是一个意志上面下的一个决心啊！这句话基本上面就是跟上帝讲，我这一辈子愿意跟随你，做你的门徒。我当时不知道，我当时就讲了这句话，这是我的祷告。所以这是一个主动的委身，是你自己做决定，上帝不强迫你。当你跟定耶稣了，你意志上面委身了，神就要做工了。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灵命慢慢慢慢长，慢慢长的时候，这个长我们往往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因为你的心态变了，你决定跟随耶稣，你开始做你生活上面一些调整，神的灵光照你，到最后你就变成一面镜子，主的荣光照着这个镜子反射出来，人家看到的就是主的灵，看到耶稣，再不看到你了。这是什么？这是一种你自己被主的灵光照，你定睛在主身上的时候，你就有一个被动的改变。我们的生命的改变不是我们自己去改变的，各位弟兄姐妹们，你千万不要以为，哎呀，我这个罪没办法克服，我怎么还做这样子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一定要加强努力，加强努力。各位弟兄姐妹，这都没有用的，你再强再加强，你就罗马书第七章，就像那个弟兄一样，他的笔名叫罗七，我以为他姓罗排行第七，就不是，他的笔名是罗马书第七章，是什么？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各位弟兄姐妹们，你如果想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克服你的罪，你是白费力气。你真正的能做的事情，就是跟主讲，我跟定你了，如今活着的已经不再是我，乃是你在我里面活着，你来改变我，主的灵就要改变你。主不强迫你，但主真正的要改变你的生命，是主的灵光照你。好，他说我死了就有益处，你知道保罗已经做好寻道的准备了。什么叫死了就有益处？益处在原文里面就是 gain， 英文呢翻成叫 gain， 就是有好处。但是你如果从下文里面看下去的话，保罗预知他这次不会死。你知道一个跟神很接近的人啊，他知道神在他身上面的计划，因为他这样说哈，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五节，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两节经文下面几节哈，他说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人要住在世间，意思是说他还不会死，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他的意思是说，我不但不会死，恐怕还要回到腓立比教会去呢，你还见得到我的，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意思说神的时间没有到，还没有把我拿去，我呢还要到你们中间去， 在你们中间要做这个讲道，要培训，要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有长进有喜乐。所以他的事情还没做完，但是保罗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死了就有益处。我们怎么面对死亡啊？你们都还年轻哈，我已经要考虑这样的事情了。怎么样面对死亡？当然死亡之前还有一个，我怎样面对退休哈？好，下一步就是面对死亡。怎么回事？退休了。好 ，OK， 好，谢谢啊。圣经上面说，我们面对死亡啊，有一件事情是必须要知道的。我去，这是耶稣讲的话，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当我们结束了这个世间的神给我们的任务的时候，神会来接我们去。我真的是应该退休了，怎么回事啊？好，谢谢。所以主接我们回天家哈，时候到了，主会来接我们回天家。你知道面对死亡哈，圣经上面有许许多多的例子，最让我感动的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因为不肯拜那个金像，不肯拜偶像哈，尼布甲尼撒王命令烧一个很大很大的火炉子，而且加七倍的柴在里面烧的热的不得了，然后把这三个人要丢进去。结果那些兵呢，把这三个人捆起来要丢进去的时候，当然要接近那个火炉了，就一接近那个火炉啊，这些兵都被烧死掉了，还没丢进去了。后来勉强有人把这三个人丢进去了，这三个人就没有被烧死了。这是神迹，我们今天不讲，这不是我们讲到的重点。我仔细看这段圣经里面，这三个朋友，他这三个人，他知道他丢进去很可能死掉，还没有进去，旁边抓他的兵就已经死了吗？但是这三个人没有任何的退缩，没有任何的妥协，没有人大叫你不讲你杀啊，我要拜你的金像，我不信我的耶和华神啊，没有，从容就义。斯蒂凡也一样，新约圣经第一个寻到的斯蒂凡，他是当时教会的执事啊，我们现在正在选执事啊，你要知道执事要为主寻道的。还有人敢当执事，怎么又没有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不晓得怎么回事啊，出了一些问题啊。斯蒂凡从容寻道，圣经上面说他人家用石头要把他打死的时候，他看到天开了，看到耶稣站在神的右边。你知道圣经上面所有其他的地方都说耶稣坐在神的右边，只有这个地方站起来。解经家说是因为斯蒂凡他从容寻道，耶稣基督特别站起来接他回家。你有把握吗？保罗有把握。保罗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向死亡夸胜啊，一般人怕死怕得要死，被死亡牵着鼻子走，被掌管死亡的那个撒旦牵着你的鼻子走。当你不怕死的时候，人家就拿你没有办法。我不晓得什么人说过啊，这世界上面最可怕的人就是不怕死的人，真的是，这是我们基督徒。保罗说，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他选择，如果需要选择的话，他选择要死，好的无比。 所以他不怕死。我感谢主啊，前一阵子我问严大哥，我们教会的严大哥，我们敬重的严大哥高大姐啊，我说你们好吗？哎，他说还好吧，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怕死。哎呀，我心里面好高兴。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有一天我们都要面临这个，我们年纪大的人要面临这个问题要更快一点，但所有的人都要面临这一天。最后结束的时候，我讲穆迪牧师的一个故事。穆迪牧师是差不多一个多世纪以前在芝加哥被神重用的一个牧师，他有一次坐船到英国去要讲道，哇，碰到大风风浪，全船浪乱成一片。他心想这时候最需要祷告的就是那个船长掌舵的，所以就跑到掌舵室去问那个船长说，我可不可以在这个地方为你祷告。哦，可以可以。他就在那个角落，哎，发现已经有一个老太太跪在那里祷告。他说 May I join you， 我可以跟你一起祷告吗？他说可以。两个人祷告了一夜，神听他们的祷告，到了天亮的时候风平浪静，大家都累得不得了。这个时候啊，穆迪牧师就很有礼貌的跟这个老太太讲，他说我是穆迪牧师哈。他说我早就知道你是穆迪牧师，我在报纸上看过你的相片了啊。他说姐妹啊，他说不瞒你说，我虽然是一个牧师啊，昨天晚上风浪这么大的时候我心里面不免害怕，但是我看祷告一个晚上一点也不害怕，请问你不害怕的秘诀在哪里啊？这位姐妹就跟他讲，他说我啊，丈夫早就死了，只有两个女儿，后来呢大女儿也死了，老二呢就嫁在英国，他说我现在就是要到英国去了，要去见老二。昨天晚上风浪这么大的时候，我心里面想，这主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哈？是要我去见二女儿呢？假如需要见二女儿的话，那当然风平浪静他就会到英国去，对不对？还是要我去见大女儿？大女儿已经在天上嘛，对不对？他说这两个女儿我都爱，去见哪个女儿一模一样，这我干嘛害怕？后来穆迪牧师讲到的常用这一个见证呢，那听起来好像是笑话，对不对啊？但是各位弟兄姐妹们，你如果确知你死的时候要去哪里，你能够面对死亡而心里面没有任何的害怕，这是一件多么宝贵的事情呢？这是我们基督徒的写照。但愿我们所有的 CCMC 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我们都很坦然地面对死亡。所以今天的信息，第一，我们的价值观改变没有，你所切慕你所盼望的是什么？第二，基督是不是在你的身上照常显大，还是显大的是你自己？第三，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这是我们基督徒的写照。愿神恩待我们，祝福我们的教会。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借着保罗向我们说话，我们看见保罗的榜样，我们看见初代的教会是在这么大的一个痛苦当中成长的，当时就是因为有许多像保罗这样的信徒们、门徒们，他们不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他们的身上照常显大，我们今天才会有今天。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愿主继续的祝福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